今年五月，奈飞也就是 Netflix 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数据。这里边呢，最让人注目的数据啊，就是它的订阅用户下降了大概20万。这是这家公司十几年以来啊，第一次出现订阅用户减少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啊，也非常让人惊悚。这个奈飞的股价就随着这个消息马上就跌下来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最高的时候390多美元跌到了现在160多美元，直到今天也没涨回去。从那会儿到现在过去了大概2个多月，奈飞主要干了4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裁员，裁了人数大概是450个人，占了他们全部职员总数的2%左右。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曾经号称啊给创作者最大的自由还有最高的预算的这个 Netflix，他竟然削减了一部分成本比较高但是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项目，比如说一个动画片还有一些 stand up comedy。 然后第三件事呢，就是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宣称说全世界啊有1亿的家庭正在和别人共享密码，然后白嫖奈飞的内容。然后这些人里面呢，加拿大和美国啊就占了3000万。然后呢，他就开始跟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这些南美国家啊，他们那边的这个共享账户的这些用户去收取这个额外的费用，就很奇怪啊。他一方面说加拿大和美国有3000万人在偷他的账户，另外呢，他开始收钱的范围呢是南美的一些小国家啊，这真是非常狡猾。然后呢，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啊，就是他大概就是6、7月份，他逐渐的放出消息来，就是奈飞曾经以前是以没有广告作为最核心卖点的。但是现在奈飞说他想推出一种带广告的订阅套餐了，很可能这个套餐呢就是收费比较低或者免费，但是你就得看广告。这四个措施非常好理解啊，前两个裁员还有卡预算，这明显就是在削减它的费用啊，也就是降低成本。另外跟这些白嫖的还有这些共享账户的人收钱，还有可能要加广告，这很显然就是想要增加一些收入，就是个非常典型的降本增效的方案。但是这些办法呢都没有解决奈飞遇到的真正的问题，那就是他现在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迪士尼。 Netflix 最新披露的订阅用户的这个数据是 2.21 个亿，也就是2亿2100万。而迪士尼他的流媒体体系的这个订阅用户的数据啊，已经达到了2亿0500万，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了。要知道在去年的时候，迪士尼 Plus 的订阅用户才只有1个亿。本来呀，行业里边按照就是网飞还有迪士尼他们双方的增长速度判断给的预测是迪士尼差不多能在2026年超过 Netflix， 但是现在这个目标很可能提前4年就完成了，基本上是最快今年年底，最慢到明年也就肯定超越了。虽然说奈飞在历史上是面对过很多这种所谓的大企业的挑战的，但这次是他第一次面对一家真正的这种巨无霸级别的行业王者。这两家公司虽然说都是想做娱乐的，甚至很大一部分都是做内容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基因完全不一样。 Netflix 呢，他发家是从这个 DVD 租赁开始做的。他当时发现了一个商机，是个什么商机呢？就是他当时发现啊，有很多这种制作精良的这种小众片，就是这种中等制作甚至小制作的片子，虽然说在院线上映的时候票房不是很高，但是因为质量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他的长期的这种租赁的收入啊还是很稳定的，也能带来一个很不错的收入。其实他就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影片租赁市场的这么个长尾效应，所以说他的很多业务都是基于这个东西做起来的，基本上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剑走偏锋的这么一种策略。比如说他会重金的去砸一些有个性的创作者，然后呢不会去投入特别多的钱，但是会让这个但是会给这些创作者他之前所没有的钱，同时利用他这个流媒体平台的数据呢，给这些创作者一些算法的支持，给他们一些可能会成功的这种主题的组合，然后他们有钱，然后还有这种非常接近市场的创作指导，然后再借着这种网飞比较成熟的制作体系，他就可以做出来就是水平合格，同时性价比也比较高的这种，无论是片子还是电视剧。他还喜欢到这种就是影视制作行业比较成熟但是市场比较小的地方，去找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制作团队，去制作一些基于那些小众市场的本地的文化 同时迎合算法 筛选出来的可能会很吸引人的劲爆的主题的这些片子，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比如说之前很火过一阵的《鱿鱼游戏》和《纸钞屋》，都是韩国和西班牙的制作团队制作出来的东西，但是他把这样的东西呢投放到全世界，用一种比较少见的异国情调的东西，加上那些火爆的主题，创造出了一种可以说是新的流行文化，这是他的策略。而迪士尼呢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迪士尼手上捏着非常多非常牛的 IP， 比如说漫威宇宙，比如说星球大战，还有迪士尼那个无比庞大的动画 IP 库。所以说呢，他的打法基本上就是砸 IP 重金搞续作，虽然有点乏味无聊，但是效果还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看第二点不同的地方，网飞是一个单一的平台，而且它的订阅模式非常的单一，就是 你只要订阅，不同的会员等级之间只是清晰度的差异，本身在片库上并没有什么差异，而且它只有一个平台，也没有院线的资源。反观迪士尼啊，它有很多个平台，比如说有呼噜，就是模仿往 Netflix 的模式搞长尾的这种片子，比如说 ESPN Plus 可能主要是做体育方面的娱乐内容，还有 Disney Plus 主要是做这种大片大 IP， 它自己也有院线，本身还有这个主题乐园，有商场，反正就是全覆盖，完全可以从一个用户身上榨好多份的钱。你不管有什么娱乐方面的需求啊，在迪士尼这边基本上都能找到。然后我们看第三点，也就是可以说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 Netflix 和迪士尼这两家公司啊，他们对于内容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不一样。 Netflix 这边它是尊重算法的，它其实就是尊重的是消费者的习惯，它并不强制灌输什么，而是你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它非常尊重多元文化，尊重不一样的这个价值取向，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典型特征吧。而迪士尼呢，它有非常非常统一的价值观的传达，我们看他的作品啊，无论是漫威还是星球大战还是迪士尼之前的动画，基本上都是怎么说呢，传递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传递的是一种浪漫的，传递是一种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一种虚拟的那种童话式的这种价值观，一种非常单纯的美好。而且他的宣传的重点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文化类型也非常单一，他所谓的宣传多样性的文化是实际上是把那些多样性的文化都框到他那个童话的叙事体系里边去的，整体来说是非常传统也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宣传体系。而且它更传统的是啊，它同一个时期基本上只有一个焦点，就是它是一个时期有这么一个重磅的剧，然后它就推那个重磅的剧，大制作强宣发，聚光灯下只有一个焦点。如果按照传统的就是互联网神话故事的那种讲法啊，你像 Netflix 这么一个相对纯粹的互联网公司，这么剑走偏锋，这么直接的打法，对上这么一个相对来说传统的巨无霸型的企业，一般来说应该是这种互联网公司能够快速的超越，能够齐齐去打赢这场战争。但是现在的战况是正相反的，而且现在那家互联网公司的奈飞竟然开始模仿迪士尼了，你发现他开始推出一些之前大热 IP 的续集，比如说他纸钞屋又拍了韩国版，还有一些这个他特别火的一些剧他不停的续约，比如说之前好像在大陆还上映了的《利刃出鞘》，这部电影又要拍续集了，拍《利刃出鞘2》了，还有一些他的 IP 他开始制作手机游戏了，加上最新的消息不是说他要再加这个片头广告吗，你就发现 Netflix 这种纯粹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对用户进行一鱼多吃了。那么他会不会有一天，甚至说就是今年明年的某一天，他宣布他要做 Netflix 主题乐园了呢？我觉得这个完全有可能，甚至可能也都不远。从目前这个趋势上来看，网飞在这场和迪士尼的对抗里面，不管是输是赢，他都不会是当年那个单纯而又简单的网飞了。那么如果 Netflix 变成了另外一个迪士尼，网飞还是那个我们喜欢的网飞吗？或者说那个网飞还是我之前喜欢的那个网飞吗？今天我说的这个故事啊，严格来说可能都不算是个历史故事，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故事。但是类似这种的事情啊，其实在真正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了。比如说啊，之前美国它是作为英国全球殖民体系的挑战者而出现的，它当年出现的时候啊是非常新鲜的，它所有的东西都和英国不一样，它非军事非强权，到处帮助别人，然后还让别人保持自己的自主权。比如说在中国抗日战争还有解放战争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给了中国很多的援助的，而且起码是在条款上不求什么回报的援助。但是你看现在的美国，它在全世界啊到处都有军事基地，然后控制着全世界大部分的贸易还有货币流通，还到处输出意识形态，到处输出战争，同时吸纳全球的资本和人才，通过金融剥削赚取利润。美国呀，现在就是最像那个当年非常讨人厌的全球殖民帝国日不落帝国的那个国家，可以说是变成了自己当年最讨厌的模样。那么我就很想提一个问题了，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成功道路其实只有一条？无论你开始再怎么剑走偏锋，最后总归是要走到那条所谓的传统的道路上的。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发展的浪潮是一个幻觉吗？是人类真正的历史长河上的一朵小浪花吗？难道我们还是会回到那条所谓的非常传统的那种王道的道路上吗？我是经常困扰于这个问题的。